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真的认识神吗？当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稍微有一点犹豫。通常的建议说，我们的信息要是正面的，要积极向上的，要 positive。 但是我选的这个题目好像有一点点负面的意思在里面。这是我读 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所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也是回顾我自己的在服侍过程当中的一些反思。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自己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认识什么。如果我问我们认识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毫不犹豫说当然。如果我再追问说真的吗，我相信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认识神呢？我已经受洗10年、20年甚至30年，你怎么说我可以不认识神呢？我已经做了执事做了好几届了，我都做长老了，你怎么说我可以不认识神呢？我在带团契，我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认识神呢？我一直在传福音带人信主。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他们都相信他们是认识神的，因为他们已经受洗良久，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很久，各种各样的事工都在做，甚至我们对神的属性可以倒背如流。神是公义的，信实的，神是良善，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神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我们要神说了，他认识我们，我们才真的认识神。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看看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今天跟大家的分析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上帝责备他的子民不认识神，第二个部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现状，第三个最后一个部分说怎么样算是认识神。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上帝责备他的子民不认识神。如果我们问以色列人认不认识上帝，好像答案不容否认，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亲自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出了埃及。他在红海让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在旷野里面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领他们。当他们没有水时喝的时候，他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涌出活水。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行走40年，上帝没有让他们的鞋子都穿破，没让他们衣服穿旧，但是以色列仍然得罪上帝，在干燥悖逆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里面试探神，所以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么？他还能赐粮食么？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么？这是诗篇的话语。这些话好像不应该出自于认上帝做父亲的人所应该说的，但以色列确实就这么问了，而且就这么行了。上帝当然可以成就，他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从海里面吹来鹌鹑，但是后果却是悲惨的。当食物还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这是以色列先祖所做的事情，但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强到哪里去，同样不认神。我们有先知的话为证。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父母，他们一把鼻子一把眼泪向人诉说自己的儿女的不孝和悖逆。上帝也曾经这样干过，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1章这一段话。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读出上帝的悲愤来？有没有读出上帝的伤痛？上帝呼天来作证，喊地来作证，人称不下的儿女为逆子，上帝却骂以色列人为连牛驴都不如。那么上帝为什么责备他们呢？上帝继续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的，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是我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做罪孽右手严肃会，这什么意思？英文叫做 hypocrite， 中文叫做假冒伪善，一方面做出敬虔的样子，另一方面却仍旧活在罪孽当中。以色列人真是这样的吗？上帝有没有冤枉他们？在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三节说，可叹忠信的臣变成妓女，从前充满了公义公平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们银子变成渣滓，你的酒用水残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亦不得呈在他们的面前。与以赛亚同时代有另外一位先知叫做何西阿，就是这个何西阿书的作者。何西阿没有以赛亚有名，但同样是神的一位忠心的仆人。以赛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时候王国已经分了两部分，北国和南国。先知何西阿是圣经当中第一位用婚姻来象征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的人。上帝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做妻子，于是何西阿就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上帝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意思说我要在耶斯列平原去驱逐我的百姓。歌蔑后来又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上帝又对他说，你给他取名叫做罗路哈玛，意思说不蒙怜悯。再后来歌蔑又给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上帝又跟他说，你给他取名叫做罗阿米，意思说这不是我的名。先知何西阿不断的责备以色列人，在他们所行的事情上他们并没有认定耶和华，以至于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来传递上帝的谴责，一个比一个严厉。到了最后上帝干脆说，你们不是我的名。好，我们再回到何西阿书八章第一节第三节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当以色列人被敌人追捕，当他们走投无路面临灭亡的时候，他们到上帝的面前来呼求神，他们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认识耶和华。但是上帝反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说你们认识我，但是我看你们的行事为人却不像是认识我的人所做的。在哪些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呢？上帝列举了六件事情。第一，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第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第三，拜匠人所造的金牛犊，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第四，投奔亚述， 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脉朋党。第五，献祭物并非神的旨意，必遭神的惩罚。第六，造诚意忘记神，终被火烧。一君王却不由我，这什么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罗波安是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他背叛所罗门的儿子罗班以后，被以色列众人立为王。当他们立王的时候，立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也许读经比较仔细，弟兄姊妹会反驳我说，哎，在前一章里面好像上帝借着先知亚西亚说耶罗波安可以做王，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上帝所默许的，并不是上帝所命定的。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很多事情是上帝默许的，并不是上帝所命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看耶罗波安以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他没有一件事情是照着上帝心意去做，他没有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不可能命令一个他所不喜悦人做王。在他以后的以色列的王当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王位的，谋杀、反叛，更不可能是上帝所喜悦的。那耶罗波安做王了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记载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说，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太远了，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金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利未祭司，上帝的吩咐一定是利未人做祭司，但他们立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做祭司。以后的百姓都拜这两只金牛犊，几乎所有记载以色列王的经文都有这样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他父亲使以色列陷在罪中的那罪。什么罪？就是敬拜偶像的罪。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何西阿侍奉的时间非常的长，大概在从主前755年一直到主前710年，他从耶罗波安，应该是二世，第二个耶罗波安的王开始，末期开始，经历了以后的五国王，一直到北国王国的时间。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当时国内太平，衣食丰裕，但是道德沦丧，灵性败坏。耶罗波安死了以后，做王像是走马换灯一样，二十年换了五个王，终于在722年被亚述灭掉。何西阿书八章九节，当先知何西阿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罪行是投奔亚述，这大概是指其中的一个王米拉县做王的时候干的蠢事情。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脉朋党。在前一章第七章，先知说以法莲就是指北国，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鸽子通常只指温顺，但这里指没有主见，野驴任性倔强，同样的愚蠢。亚述是他们的敌人，但对他们虎视眈眈，但他们竟然想从亚述那里面得到帮助，与亚述结盟，是不是有点与虎谋皮，愚不可及？这段经文里面说，英文里面翻译的更糟糕。 他说 For they are gone up to Assyria, a wild ass unknown by himself, Ephraim has hired lovers. 先知何西阿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但是这里说以色列人把自己给卖了，卖给亚述人做情妇，并且给付给亚述人钱，让上帝是何等的伤心。同样在第七章，何西阿说以法莲与列巴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却不仍归向耶和华，他们神也不寻求他，他们仍不寻求耶和华，也不寻求他，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罪，他们不寻求耶和华。为什么不寻求耶和华而去寻求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以色列人献祭物以为可以赎罪，却不知只会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就像第四章里面所说的，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成羞辱，因为他们不仅拜金牛犊，向金牛犊献祭，而且是在各山顶，在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儿女杀死，金火献给摩洛外邦人的神。这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做的吗？没有。那为什么他们如此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建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业，烧灭其中的宫殿。以色列同犹大一样，妄图依靠自己，以为铜墙铁壁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但是他们忘记了诗篇127篇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是讲以色列人的事情。那我们看这六点是不是今天还可以同样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情况呢？上帝责备以色列人，立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明年又是美国大选年，难道我们不应该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吗？美国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难道与我们的首领不进不前没有关系吗？今天我们选市议员、州议员、州长、市长、总统、大法官，有几个是上帝所喜悦的，有几个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选出来的。我们下面看一个图表，对不起，这个图表是英文的，我是从那个网上下载下来，它是皮尤所做的这个研究，是讲过去世界总统选举当中有宗教背仰、宗教被信仰的人投票的情况。第一栏是说这个清教徒其中又下面分了这个四个类别，一个是白人的清教徒，一个是重生得救的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是非福音派的基督徒，在下面是黑人的清教徒，下面一个类别是天主教，包括白人天主教和西班牙裔的天主教，还有其他一些。在下面就是讲，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参加聚会的情况，有的是每周超过一次，有的是一周一次，有的是说一个月只有几次，或者是一年只有几次，还有最后一个类别是从来不参，尽管是基督徒，从来不参加任何聚会的人。好，我们看这个图表，这里没有绝对的人数，只有相对的比例。尽管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和福音派的基督徒比例在不断的上升，但是白人清教徒和犹太人的比例都在下滑。总的趋势是基督徒，我讲的是包括广义意义上的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和天主教徒， 在所有投票人的比例都在下滑，相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增加。深圳是基督徒但从来不参加聚会的人数也在增加，很奇怪的一件事情。2008年总的投票的人数是 1.25 亿人，福音派基督徒占 26%， 所以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投票，其中 7.8 个 million 就是780万的人投给了奥巴马总统。2012年投票的人数是 1.17 亿人，福音派的人数投票的人数仍是 26%， 其中有 6.4 个 million 604千万的人投给了奥巴马总统。我这里不是想做明年的选情的分析，也不是想指导你投谁的票，我只是想说投票非常的重要。我们投票选出合神心意相信圣灵的人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讲？有数据来显示说，从92年到2000年，因为基督徒投票的人数下降，所以当时2000年的时候只有6000万基督徒，那个时候这6000万基督徒，但是有2400万根本没有登记投票，投票的基督徒只有1500万，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所以当时福音派的一些领袖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的来劝说，在教会里面劝说基督徒来投票。结果到200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投票的基督徒投票的人数增加了2%，仅仅2%，但是这2% make a big difference。41%的选民说堕胎，当时最重要的议题是堕胎，说堕胎的议题对他们来投票是非常有影响的。23%说他们投了反对堕胎的票，只有16%的选民说他们投了赞成堕胎的票。赞成保护生命 pro-life 的这个选票比多出了这个赞成的多出了7%，这是多年以来没有的现象。结果又表现在国会的选举当中，54%个第一次当选众议员的36个人中，54个人第一次当选这个众议员的议员当中，有36个是 pro-life 的，占 67%， 10个第一次当选参议员的有8个赞成 pro-life。 后来在2002年国会第一次通过了3个保护未出生婴儿的法案，而且布什总统全部签署法案。2004年的情况比较类似，40位第一次当选参议员的25位反对堕胎，9个第一次当选参议员的7个反对堕胎。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高等法院里面有2位这样的法官，如果再多稍微一位的这样的法官，今天的情况就不是如此。也许说我们这一票其实不重要，但是不是的，我们投出我们的一票选合上帝心意的人，是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部分。选举的结果有很多因素决定，不是我们人可以决定的，谁当选都是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会为他那一部分负责。每一票都很重要，因为你不选出替你发声的人，自然有人选出替他们发声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抱怨为什么高等法院做这样的裁决，这样的这样那样的政策，因为我们基督徒在投票的事情上显出了亏欠。在谈偶像的事情，也许我们在座弟兄中没人会用一个泥巴或者用一个木头来雕刻一个偶像，也许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有这样的事情，也许可能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前有买一个什么像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要问，也许我们没有外在的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我们有内在看不见的偶像吗？偶像可以是任何占据神地位的东西，可以是任何阻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亲近的东西，可以任何花费 花费我们最多的精力，占住我们心中最重要地位的东西，可以是你的房子，可以是你的孩子，可以是你的股票，可以是任何东西。往往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我们受到最多服侍和尊崇的偶像，同时也是人最不以为是偶像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为自己的专长和知识在骄傲的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是最正确的时候，当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己做自我偶像崇拜。上帝指责以色列人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献祭物并非神的旨意，造诚意忘记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投奔亚述是依靠他人，建造诚业是依靠自己，献祭物按照自己认定是正确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动手之前是先来求问上帝的心意呢？每每我们是没有了工作，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我们的孩子出了问题，我们的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我们才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他，求他的帮助。那么之前我们在做什么呢？往往我们是自己看着好的，朋友说好的，我们就去做了，就去买了，就去做，就去干了。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包括我们粤语堂、英文堂、国语堂都是如此，总是那么几个人，请也不来，劝也不来。为什么我们去年在聘请牧师的时候，我们发起了40天禁食祷告，有人竟然认为我们这是向人施加压力？难道我们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去求问神的心意吗？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敬拜，我们在唱诗，我们讲到，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我们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难道我们就不该战战兢兢地来求问神，说我们的赞美是你所喜悦的吗？我们的信息是你要我们传讲的吗？我们祷告是合你的心意吗？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吗？我们的活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吗？我们做事是凭着血气，还是靠着我们个人的才能，还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马太福音7:21-23说，主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的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有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路加福音13也记载类似的话，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啊！这个话太严厉了。我们做了许多的事，他既然不被主认可，并且称我们作恶的人，这是多么的悲哀！我们要仔细思考，主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我的体会是，神在这里讲了两类人，一类是只说不做的，只是嘴巴上的主啊主啊主啊，没任何行动的人；另外一类人是有行为，但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的，所做的神迹奇事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荣耀自己。我们在某个阶段，或者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受洗了，有一张去天堂的门票就好了，至于奖赏不奖赏的，奖赏的大小我都不在乎。但主耶稣说，对不起，你不能进去，你还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里的动词是 obey， 是遵行，意思是要有行动，要有真实的悔改，显出真实的信心，过圣洁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活出神的话语，行出神的旨意。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行。马可福音9:38约，那你这会问，真的会有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会行出神迹奇事的人吗？真的有，你们去看马可福音9:38，约翰对 耶稣说，否则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显然那个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但也能行神迹奇事。今天有不少的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的门徒吗？不见得。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希望被人称为基督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自己的利益，小到赢了人的好感，大到获得钱财和名声。9月28日，大家记得9月28号是个什么日子？刚刚过去，在以前，在这之前吵得沸沸扬扬，取月亮，是不是？也是犹太人祝棚节。有一个人叫做 Mark Blees 的，在2008年就开始预言说，在因为2014年、2005年犹太人重要的节日都与血月的有关系，他就开始预言说这是耶稣再来的日子。等到日子近了，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凡是犹太人在节日的时候有血月的时候都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比如说1492年，这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子，1948年以色列建国，1967年中东战争，好，04年他开始出版他的四学院理论，名叫做血月亮解密即将临近的天堂的记号。如果我们仔细 dig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再去仔细看看这个人的背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的目标不是让犹太人变成基督徒，而是让非犹太人通过更好了解妥拉，更好的了解耶和华。妥拉是就是摩西五经。9月28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他所预言的大灾难也没有发生。没有一年的预言只能叫做假预言，发布假预言的先知只能叫做假先知。如果他的目的不是教导圣经，不是传扬福音，不是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只能称为他假先知。好，第三个，那我们现在看什么样的人算是认识神。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先搞清认识是什么意思。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比较愚蠢。那我问你，教堂和教会是一回事情吗？很多人把这两个混在一起讲，但严格意义讲上，教堂是建筑物，教会是人，就是你我这些奉耶稣基督聚会的人。教会是人，教堂是建筑物。家和房子有区别吗？如果我们住的地方，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不止一套房子的人，应该更加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只称为我们住在其中，我们的亲人住在其中，我们每天在一起生活的那个地方叫我们的家，因为那个地方有我们的亲人，有温暖，有爱，有关心，那个叫家。好，认识和知道是有区别的。我知道某个人，我听说他的一些事情，认识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不见得我跟那个人有直接的关系。我认识某个人，通常的意思说我跟那个人打个交道，我对他有些了解。认识英文叫做 know， 名字叫 knowledge。 圣经意义上的认识跟我们平常的意义有用法有些不同，这个词包括很广泛的意义。在以赛亚书53章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英文名叫做那个常经忧患叫做Acquainted with grief， acquainted 和这个经忧患的经，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知道的意思。 No， 先知和西阿说，耶和华与这里的居民争辩，因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他把认识跟忠诚良善等同起来。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我们可以知道认识神是跟神有关系，认识神包括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从人的层面讲也是如此，认识一个人就是跟那个人有关系。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用法，在出埃及1章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约瑟那个时候死了已经300年了，当然不认识约瑟。但是这里意思是说，这个新的法老不认为，不承认他跟约瑟的后裔有什么关系，也不觉得对约瑟的后裔有什么样的义务。认识这个词中间的关系性或者是经验性的这个含义，最能体现在圣经当中对信的描述。圣经当中有对信的描述哈，在创世纪4:1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同房这个词在很多的英文版本里面都是其中 new 认识。 King James Version 说 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she conceived and bare Cain and said I have gotten a man from God. NIV made love to his wif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1:4，《新约》里面《提摩太后书》2:19，请弟兄们去看。那《新约》这里面关于认识这个词的用法，比较接近于知识上的、理性上的，对于真理的洞见，这个可能跟希腊人追求智慧有关系。那经过这一番解释的话，我希望现在知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是什么一个意思。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但他的意思说你跟我没有关系，你做的事情没有和我有任何的关系，你做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这个人也跟我没有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看那什么样的人算是认识神，或者说我们怎样认识神呢？第一个，与神要有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10:14-15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认识我，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羊之所以认识牧羊人，因为天天跟牧羊人在一起，跟他吃，跟他住，跟他睡。耶稣认识上帝，因为他每时每刻跟上帝这样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上帝？我们也要跟上帝亲近，我们每天有灵修的时间，跟上帝说话的时间，读上帝的话语。第二，要遵循神的命令。约翰一书2:3-5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三点，我们要随时预备神的到来，我们要警醒敬虔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非常熟悉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有这样的经文说，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同他就进去坐席，门关了，随后的其余的童女随后也到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下个 slide 我把倒顺序倒了一点。为什么说神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不警醒，他们不警醒，他们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人生没有目标，工作懒懒散散，对教会的食物毫无兴趣，对传福音没任何的负担，这样的人恐怕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很难交战。好，最后一点，我们要行出见证来。新约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说，认识神的人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基督的荣美，说真正认识神的人有美好的见证和行为，以至于人可以认出他们是属神的人来。保罗把这样的基督徒形容为基督的见信，耶稣的信。这封信不是用一般的墨水写成的，而是用上帝的灵写的，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人来阅读。 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这样看来，人认不认识神不在于嘴上说，而是看行为有没有行出认识神而有的相信和样式来。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你，其实我们并不认真正的认识你。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个人照着自己心中的想法率性而行。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去热心研读，对你的命令置之不理。我们与世俗同流合污，反倒以为那是正确的。我们想世人所想，行世人所行的。我们没有见证行在人前，人也不因此敬畏你的名。耶和华的律法前辈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父神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时时的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更新我们，让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从你的话语中能够认识你的信实和公义，从你的拯救中经历你的慈爱和怜悯。主耶和华，求你按你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圣灵啊，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常存感恩的心，建立跟主耶稣更加亲密的关系，天天与主同行，做一个真正认识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也常常散发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守主的圣餐，请服侍弟兄们来到前面来。